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2月1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学者提倡王道外交有何误区。东盟和美国在加州举行峰会之际，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发出什么信号？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外交。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最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提出王道外交的概念，也就是对内实行国际公认的公平正义和自由等原则，增强中国外交的道德感召力，对外则放弃不结盟政策，与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来发展军事盟国。此前严学通在其新书中表达了相同的思路，并得到中国官媒的好评。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严学通的王道外交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否可能，这种对内改革体制、对外增强军事援助的手法是否能够引导中国开拓外交新天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杨鹏先生、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人在哈佛的杨鹏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严学通这个接受《纽约时报》这个采访，提出中国这个外交新思路，你觉得他的观点的实质是什么？
我觉得王道外交哈，概念是次要的，我们看实质了。这个严先生的主要想法是国内实行仁政以取得民心支持，同时在国际上的讲信誉、讲实力，扩充军队，扩大国际军事联盟。这个中国要在世界上跟美国争人心、争盟友，准备打败美国。这大概是严先生提到的道义现实主义，或者说他的王道外交的主要内容。所以更通俗的说，就是要在世界上跟美国比比谁的胡萝卜多，谁的大棒硬，要敢于动拳头，敢于亮剑。对这种外交新思路，我的感受就是瞎子领着走路，在无知者的喝彩声中，大家都会跌入深坑里面。如果决策者受此影响，按此行动，就可能真的造成误导中央、祸国殃民的结果了。
好，杨鹏先生，待会儿会请您来详细解释为什么您有这种立场。那么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严学通这个说法有很深刻的内在的矛盾。首先，这个王道概念，王道是儒家的一个政治概念，就是国家政权它必须符合天道，它一个核心的概念。同时它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同时它的国家最高的理念，它的目标是实现仁爱，而不是简单的强大不强大。另外我要说一下，这个王道不是说是君王之道，这个是我姓王嘛，伤痕代表天地人，中间一竖把天地人连起来的，一以贯之的那个儒家概念，天地人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国家政权必须符合天意，顺乎民心，这是个基本东西。王道的目标是实现仁政，刚才严鹏先生说了啊，而中国传统儒家的最高概念是实现仁爱，让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就是王道仁政都是儒家的一种理想政治，从来没有实现过。就是他说人安身立命的一个良治，一个优良的制度，一个国家的这个体制，这是儒家提供的一个近似乌托邦的概念。
那么从根据您的解释，严学通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是误导了，误用了这个概念。待会儿我们再来回到，先听听其他嘉宾的看法。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在国际社会这个道德感召力不足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短板，那么严学通呢，至少他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提倡中国实行所谓的这个王道外交，也就是在国内需要实践自己向外部世界宣布的道德原则，比如说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等。那么你认为他的提法还是有没有一些进步的意义呢？
如果光从严学通谈的这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些理念来讲，他的提法当然有值得称赞之处。当然它和王道没什么关系。我觉得中国的外交不是因为它不懂得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其实说白了就是用来这个处理国际关系的普世价值原则。这些原则中国的外交官其实都明白，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在实际上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当中 秉持的是一种道地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是他不是像北韩那样是个规则的破坏者，他是国际规则的逃避者，就是说他经常对很多国际规则尽量的钻空子，从有自己的实际利益的好处的角度去出发来处理各种外交关系。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它就不可能具有道德感召力，所以问题在于中国需要改变外交方针。所以我觉得闫学通的这套说法呢，名词儿可能不对，但是他提出了中国外交方针必须要改变这个提法，我觉得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当局未必会采纳。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苏联开创者列宁说过一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从这个逻辑出发呢，来看闫学通这一番讲话，他唯一的亮点就是提出呢，如果你在国际上要这个有地位或者有竞争力，你在国内要实行一个仁政，要改善国内。他提到了民主、人权、民主、自由啊、这个文明这些概念，公平、公正义这些概念，这是他整个谈话中唯一的亮点。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这个亮点是怎么出来的。比如这个亮点，如果说他别的说法都是为了掩护这个亮点，那说明一个体制内学者的悲哀。就讲话的话，他必须看大环境，他不能够讲真话，他无处讲真话，就说这个生怕这个落一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如果说他不是为了掩护，而整个是他的思想的话，那这个思想就是自相矛盾，头脑不清。比如说他在提到民主自由的时候，他居然说言论自由很重要，但是建议官制度更重要。这就回到了古代，所谓建议官制度就是唐朝这个唐玄宗说的，唐太宗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在当时的这个专制社会是一个最高的境界。当时设了建议官，比如左司仪又补缺，比如大诗人杜甫就当个那个左司仪，就是帮皇帝提意见，当个唐肃宗的左司仪。那么在那个时候，建议官可以说话，他希望现在的中国能够学者的话，中共领导人能够听。这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的一套想法，还是人治的想法，就跟那个中纪委派巡视组到地方上去，但是派钦差大臣。就像刚才提到王道这个概念，也是封建专制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往复古的方向走，而不是向现代文明的方向走。
杨鹏，
补充一下可以吗？
请讲。
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还漏了一点，那就是不一定非要国内政治改革实行民主自由，中国在国际关系上才能产生国际上的道德感召力。因为历史上苏联也和中国一样，意识形态一样，国内拒绝民主自由，但是他在国际关系处理上他比中国要圆熟得多，他懂得尊重国际规则，同时也尊重一些这个国际的道义原则。所以如果中国能把外交水平提升到苏联时代，那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好的，我想
不要扮演那个破坏者。
杨鹏先生，我们知道这个闫学通的这个主要的观点，一个主要的前提就是说呢，中国的现在实力在上升，因此中国的对外外交呢也应该采取更自信的姿态，而且呢是以他的整个这些政策的一个根基呢，就是说未来中国要取代美国的这领导地位。我想听听您对于这个前提您有什么样的评论，就是说中国把美国作为一个未来的对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外交思路？
我觉得这样的，学者有表达的权利了。就是我们分析一个学者的这个外交新思路哈，我们得放回国内的历史背景中来思考。因为我觉得这是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四十来年这个外交思想的一个否定。那么学者当然有权利去否定任何人的思想，但是呢，如果决策者按照这个行动，那这就是对邓小平外交传统的一个背叛了。因为这邓小平他形成一个和平发展的那么一个外交思路，这么一个他是有他的核心判断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思维方法，这个思维方法就是说重大决策必须建立在对世界局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所以一个邓小平的判断是，世界局势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这是大事。而中国的主要矛盾呢是贫穷落后，没有现代化，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提出了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因为和平与发展是主题啊。那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呢。所以整个邓小平的思路是自洽的。所以呢，为了 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对外开放。
那么今天中国的矛盾是什么？您觉得今天中国的矛盾是什么？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从他的思路里面我没有看清楚他认为的现在世界局势是什么，他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清晰的思路，然后就开始来出外交政策了。所以这个没有清晰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就没有清晰的战略。这种时候切忌动作太多，他一定要思路清楚才能够有行动啊。但现在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这个核心思想的时候呢开始行动。你要说国内的这个国际的问题，难道国际的问题现在是中美争霸吗？是不是现在世界的主要的局势的核心是中美争霸？是不是说现在中国的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要为中美争霸做好准备？这个矛盾是没有准备好。其实如果你按他逻辑一推，你就会推到一个很荒谬的结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问题的。
好，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按照这个严学通的说法，中国现在内政外交是双重标准，对内实际上是高压、一元化、专制、镇压。对外呢，还讲民主、讲多元、讲对话、讲什么交流等等，其实这也是表象。中共的内政外交向来是一致的，对内当然是高压，当然是一元化的，绝对的专制；对外实际上也是这个内政的一个延续。对外，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国际虚无主义价值观，就是反对普世价值，就是在国内所否定的那一套的，在国外的实行。广交那些流氓、那些独裁的、那些专制的政权，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首先反对是西方的，是美国。那么这个构成了中国的内政外交的一体化，这两者没有本质的差别。也许有某些术语、某些宣传词汇的什么软实力啊这些的字面上的游戏，本质上没有差别。而且中共的这个从六四以来，整个的世界战略和国内的这个所谓的内政的这个大的举措啊，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把中国建成一个红色的千秋万代不变色的一个红色帝国，这个帝国在随着这个时代的推移往外扩张，然后最后达到仍然是从列宁以来、毛泽东以来的这个中国征服世界的最高目的。
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严学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纽约时报也是加强引用，就是说严学通认为中国应该以军事援助来取代经济援助，或者说跟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以此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另外一方，那么甚至提到要在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等等。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严学通的这个建议，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觉得这个建议毫无可取之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用军事援助去和其他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更密切的关系，说白了就是用控制他国的军备，然后通过零部件供应和后续军备的补充来控制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然后结成所谓的盟友也好，是这个高度合作的关系。但是这种做法本身造成一个最新的问题，就是它势必导致那个国家和它周边地区邻居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因为它打破了那个地区的当地的原有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那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的利益都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最后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完全不知道。历史上中国也不是没结过盟，最大的盟友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苏联，然后中国还有一个没签订正式这个同盟条约的北朝鲜和越南。结果是什么？连中国自己都不可能守住盟约，然后中国是有利的时候和苏联和越南简直跟成铁哥们儿，然后利益没了，翻过脸来立刻双方就动手开仗。所以中国把自己的盟友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连中国尚且自己都如此，他怎么能够指望用军事援助去控制另外一个国家， 我觉得闫学通在这一点上的说法不过是迎合军方而已。
嗯，
那是一种军事冒险主义。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闫学通这个提法，说这个用军事援助代替经济援助以结盟，这个说法是异想天开，可以说是脑子进水了，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你经济援助达不到的，军事援助更达不到。过去中国提供了很多的经济援助给一些国家，并没有构成真正的盟友关系。那么中苏这个友好条约后来是破灭了，后来有个中朝友好互助条约，1961年签的，至今有效，到2021年还有效。那么这个中朝这个条约也是名存实亡。我们想到2004年，当时南亚有一个海啸，发生海啸地震。那么中国想派出救援队，但是被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婉拒了。为什么？他们结识了美国的军用飞机的援助，结识了日本的救援，婉拒了中国的救援。他对中国不信任，认为你去那里的话可能会刺探南亚国家的一些情报，别的国家也婉拒了。同样在台湾发生什么泥石流或者地震的时候，宁愿接收美国的军用飞机、大型运输机的这个救援，也不接收连中国的民航飞机的救援都不接收，因为对你不信任。说中国已经在世界上不信任了，你还想提供军事援助，这真是缘木求鱼。军事援助中国搞过，他得到什么结果？他对柬埔寨军事援助，结果是波尔布特政权用中国的军事援助屠杀了1/4的柬埔寨人口。他对苏丹军政权进行了军事援助，结果苏丹军政权用中国的武器屠杀了300,000当时的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那么他对那个新津巴布韦进军事援助，当时在南非的港口还查获了中国的军火。那么这个津巴布韦是这个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说中国的军事援助在世界上不受欢迎，你只会加剧地区的动乱。说如果说让中国用军事援助代替军事援助，让中国的在现在的情况可以说更加恶行恶状，在世界上更加陷于孤立，恐怕真正是连盟友都找不到，甚至过去的盟友也会丧失殆尽。
嗯，杨某先生，您对于这个闫学通有关中国结成军事盟友抗衡美国的这个说法，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定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啊，核心还是要看这个世界局势的判断和中国自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因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它是服务于国内根本问题的解决的，它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理想的。那么就是说，这就得回到这个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还是40年现代化进行到一半就出问题了，遇到障碍了，还有一半多人口没有卷入到现代化进程，也没有分享到现代化成果，所以邓小平时代的定位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国内的这个民主法治建设又迟缓，所以民权问题日趋突出。而在今天，必须通过伸张民权来解决民生问题，所以这才是真正真的主要矛盾。如果我们定位今天的主要矛盾是现代化进程过程中不断伸张民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国际局势上，那么我们就要看是不是因为美国的存在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是不是因为美国的阻碍造成了中国的民权得不到伸张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美国就是一个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敌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建立在对中国自身的主要矛盾的判断，对世界核心局势的一个判断。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这样呢去乱出招，去满足一些这个无知者的一些狂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的。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嗯，中国的内政就是1964以来，这个中国共产党啊，成功的避免了苏联和东欧的那些共产党垮台的这个历史的这种结果，到现在为止，它的经济迅速发展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综合性的后果，就是现在执政的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一种感觉或者一种幻觉，就是能够把以北京为中心，把十月革命的道路没有走下去道路继续走下去。这个我不是强加给他们，习近平反复地说共产主义、什么社会主义啊、中国梦，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球实现共产主义。那么这样就势必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包括它的延伸的外交政策上的一个结果，那就是重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世界的总决战的判断，就是资本主义总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这个方式，那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毛泽东正是根据列宁的基本判断，然后实行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国际统一战线等等这一套东西。现在习近平在国内所提倡的、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他刚才我特别欣赏小龙博士所提出来的观点，他必然导致一种强硬的、这种非理性的、这种反西方反美的这个内政外交的整个安排。这个过程里面，军事冒险主义，这个最危险的一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军队里面越来越占上风。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尤其去年九月三号大型阅兵以来，这个军事冒险主义，就是军方的鹰派、党内的强硬派，已经合手把中国推向一个反美、反西方，就是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最高目的道路。这个道路是极其危险的。
好的，我们知道。请讲哪一位？
对不起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他还不一定是从这个坚守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的。其实我觉得历史上这个威权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它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个坎儿，这个坎儿就是威权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这个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会使老百姓越来越启蒙，越来越有知识，他就不愿意再接受过去的集权等级制度，所以他要通过一个更平等的法治改革来让社会走向和谐。但是呢，在这么一个选择中，这个威权政治他为了自己的合法性，它有两种道路，一种就是把国家有序地带向宪政民主，还有一种呢，就是用民族主义挑起国际争端来巩固这个威权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在历史上不是没有教训的。这个就是，所以一个威权政治走向市场经济，中间会出现一个民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这么一个危险。那么这么一种危险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种真相已经出现了，真相出现了。那么就是当年的这个德国很多这个学者也是推波助澜的助长这个民族主义和国家军国主义的兴起，结局就是民族的灾难。所以我觉得这个看历史来看呢，其实同样中国面对这个坎了，中国已经到了这个坎了，也就是说威权的合法性、它的历史地位、他的民众的凝聚力从何而来？那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不负责任的人是很容易走向民族主义和通过国际争端来强化自己的地位的。
确实是，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严学通》这本书哈，在国内呢其实也是得到中国官方的这个正面的评价。那么我想听听您觉得严学通的看法，就是有关中国的外交要更自信、跟美国抗衡等等，是代表的仅仅是一家之言，还是说有那么一点点代表中国外交政策的这个新思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一家之言，因为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不同，中国这个作为集权国家，它的外交政策是不允许民间充分自由讨论，也不允许民间影响所谓的外交决策。以前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叫做外事无小事，那就是说涉及对外事务方面鸡毛蒜皮也不能由老百姓来讨论，那都是国家机密最高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高领导人他到底想干什么，那是不和任何机构商量的。所以严学通也不过就是一个学者，他提一点他的看法。我刚才前面谈到过，这个中国现在是没有什么盟友的，真正的盟友其实不存在。有人说巴基斯坦是，其实也不是。巴基斯坦一直在通过这个培植和打击恐怖势力来和中国做交易，换取中国的援助，那也是一种很肮脏的交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盟友，其实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要有国际感召力，就是说你的外交必须遵循国际规则，尊重普世价值。第二，你在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在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头，必须愿意为你的盟友做出牺牲，像美国就曾经为其他国家的安全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并不是像中国讲的那样处处为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些，他就不会有盟友。
好，陈伯坤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它是在1982年提出来的。它在1982年之前，它有结盟，曾经跟苏联结盟，曾经跟朝鲜结盟。到82年提出这个不结盟啊，实际上它是被边缘化的一个表现。我想起我们中学时代，有时候这个选班长，有的人没被选上，他就会说一句话：“我本来就不想当。”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就中国当时提出不结盟条约，是因为它没地方可结盟，因为美国有它的阵营，就是西方和民主的阵营，而苏联当时有它的阵营，东欧八国或者是苏联的仆从国。但是中国当时相对被边缘化，所以他只好提出一个不结盟的说法。而且他以前跟苏联和朝鲜结盟，为什么都破灭告终呢？就说明在独裁政权之间的结盟啊是不稳定的。因为独裁政权的一个特点，集权国家一个特点就是自私，极端的自私，为政权考虑，不为这个国家的人民考虑，更不会为别国的人民考虑。一旦为这个政权考虑，他之间的矛盾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之间的冲突也出来了。但是民主国家的结盟是长期稳固的，因为它是以普世价值为这个凝聚力，不仅替本国民众考虑，也替他国民众考虑。我们可以看到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开战的，但是集权国家之间经常开战，甚至于结成盟友的国家也开战，中苏翻脸开战，对吧？后来中朝这个有这个名存实亡，后来中国又跟周边的其他国家越南等等开战。说这个在现在情况下，中国结盟会带来一个尴尬，就是你跟谁去结盟？如果你跟美国争夺结盟的话，恐怕你肯定争不过美国，那么你只能把美国剩下不要的你去捡起来。美国不要的就是流氓国家、集权国家，也就是什么苏丹啊、津巴布韦啊，就是这些什么朝鲜的国，甚至于古巴都争不到了现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当你提出改变不结盟政策的时候，恐怕会陷入一种不受欢迎的尴尬。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是内政改变，说我们假设中国改变成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这又跟阎学通说的话形成矛盾了。如果中国真正改变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恐怕跟美国就成了一个盟国，而美国的盟友就是中国的盟友。这时候中国跟美国会联手去对付世界上残余的独裁势力、残余的恐怖主义势力。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过去的一个旧概念，什么王道外交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大同的概念。所以说我认为阎学通的这个说法确实有深刻的矛盾，而且他的一家之言啊，确实说明了现状的悲哀。就别的学者不能发出相反的声音。
好，我想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最后我想请每位嘉宾就这个话题最后把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来发表一下评论。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说。
不结盟运动不是中国发起的，是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度的总理这个尼赫鲁和南斯拉夫的总统这个铁托在1955年倡导的东西。中国向来，尤其中共建政之后1949年，又是一个特别迷恋这个结盟的国家，尤其结成军事同盟。刚才提到谁都知道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的这个盟约，中国和北朝鲜的1961年那个中朝互助友好合作互助条约，20年到现在为止，2011年、2021年才失效。所以现在北朝鲜有恃无恐，一个重要原因是中朝之间有这么一个战略同盟关系，一旦哪一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要全力提供经济和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中国在全世界的渗透，在非洲、在南美洲，像委内瑞拉的什么那个布吉尼亚港已经转让给了中国了，离加勒比海很近，就靠近美国南海很近的地方，中国在全球的渗透，全球的这个武装力量的这个武装武器的贩卖，已经是众所皆知的事情。如果中国一定要结盟，那好得很，那就和美国结盟。
好的，杨波先生，最后还是请您说一下，您为什么认为阎学通这种学术观点是误导中国的政府，也误导中国的民众？请您来说一下。
我不是说这个。他的目的是误导哈，我觉得这种观点如果被决策者所影响的话，这个采取的话，这确实是一个会带来这个国家的灾难。因为结盟不结盟还是一样的，你结盟的目的是什么？你还是为了解决你国内的主要的矛盾，还是为了这个问题啊？所以邓小平当时这个采取这个不结盟政策，我觉得他也是为了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还是为了服务于这个和平自主和平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外交政策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一点，就是无论如何要判清楚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什么，还有就是中国当前面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中再来讨论结盟不结盟好还是不好，因为那些都是技术手段。你的战略不清楚，你就去搞很多策略性的东西，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是学术界自身脑子就不清楚，就是说你的核心的战略是要建立在主要矛盾的判断基础上，如果这个主要矛盾的判断失误，所有的技术手段和策略手段就容易出现偏差。
嗯，
而现在呢，我觉得严学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回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也没有回答现在世界的局势是什么，是不是一个中美争霸的时代。那么如果他不是这样，那这个后续的这些技术手段结盟不结盟，我觉得那是技术手段，是属于策略性的，不是本质性的战略。
嗯，好，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请你们分别点评一下，每人一分钟时间。程晓农先生，
我觉得严学通这本书表面上在谈中国外交要崛起，实际上他是隐含着一个揭示，就是说实际上中国外交是面临困境。所谓困境，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盟友。为什么？要害就在于中国的外交是以利字当头，背后没有义，不追求道义，没有道德感召力。所以当中国和其他国家表面上很热乎的时候，那是互利。如果没有这种利害关系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所谓外交就是表面的礼仪而已。那么对中国来讲，是不是你的利永远不变呢？不是，随时利益都在变。因此中国只有最后回到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就是说中国永远是外交困境。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严学通这个说法确实会误导党和国家领导人。比如说他就反复强调说，中国如果是结盟，他以习近平批习近平，他习近平以前提出一个良性竞争跟美国是对的，后来又提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是错的，他用习近平来批习近平，他认为这样很保险，不会这个妄议中央。但是问题是他这个主张呢，就是说中国跟别的国家结盟之后跟美国的关系更稳定。他实际上这个说法就是在说当时的苏联跟美国，苏联有一个团伙，一个阵线，美国有一个阵线，他认为那个是平衡，美国会更尊重的那关，那是一个恐怖平衡，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形。他又在追求一个恐怖平衡，一个冷战的格局。但是我想给他说的是，那种格局啊，对于中国完全没有好处。另外，刚才补充一下这个杨鹏这个博士的话哈。大家都说我赞同杨先生的观点，另外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赞同，但是说回到邓小平时代这个说法，我认为有疑义，应该是超越邓小平时代，因为邓小平时代提出的韬光养晦，仍然是把拳头收回来再打出去啊，养精蓄锐以后再称霸。我认为习近平是要超越邓小平时代，就说因为刚才小龙也提了个说法，我觉得我要表示个异议。小龙说这个不一定国内要实行民主自由，像苏联那样就可以怎么在国际上怎么，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当时苏联时代之所以形成他自己的阵营，是因为他当时苏联世界上少数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国家是专制独裁国家，所以苏联它可以形成它的这个盟友的这个条件。今天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3%甚至80%是民主国家。那么在民主国家这种条件下，你内政不进行一个改造，不塑造一个改革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你在国际上根本无法结盟，因为80%国家站在美国。严学通说西方国家只有20%，他不要忘了民主国家有80%都是西方的盟友。当你去结盟的时候，如果你不跟80%去结盟，你跟谁结盟？你永远是少数人，所以说还是内政的改革、政治的改革、民主自由的重塑，才能够真正重塑中国的大国地位。
嗯，好，有关中国如何才能提升外交，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杨鹏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在南中国海部署导弹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